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2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和平峰会防止冲突升级，以军地面行动压力重重；二，中俄协调中东立场，中国军舰远赴冲突海域不寻常。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首先呢，我们来看白宫对于中东局势进行的外交努力。美国总统拜登呢，持续进行外交努力来解决加沙危机。有关拜登政府针对中东局势采取的这个外交措施呢，现在我们跟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连线，请他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耀毅，你好。
你好。所以我们知道呢，今天是在美国时间是23号星期一，那么就在22号星期天的下午呢，拜登总统在这个他的Delaware 的老家当中，他还跟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那么在当中，他们两个人讨论的当然就是这个在加沙以及以色列的事态的局势。他首先提到就是说，两个人谈的是两支人道的救援车队已经是抵达了加沙，并且呢将会继续的向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来提供重要的援助。此外呢，拜登也感谢了这个以色列帮助两名这个美国人质呢能够获释。那内塔尼亚胡总理呢也跟拜登总统来讨论了，说要确保所有被挟持的剩余的人质呢都能够被释放的努力。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还有意大利呢，则发出了一份联合声明。在联合声明当中呢，重申说要支持以色列以及其抵抗恐怖主义的权利，并且呼吁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还包括保护平民，也就是要求以色列进行行动的同时呢，也必须要考量到人道以及国际法的权益。第二个呢，是对两名的人质获释表示欢迎，呼吁释放，立即释放所有的人质，然后是密切协调这些国家要支持加沙地方的人民，特别是希望离开加沙的人。此外呢，刚才也提到了这些国家也欢迎这个人道主义的车队抵达加沙来帮助有需要的巴勒斯坦人，要继续的协调，确保能够安全的获得粮食、水、医疗服务还有其他的人道主义的需求。最后呢，这些国家一起说他们要透过外交的协调努力防止冲突蔓延，维护中东的稳定，并且努力寻求政治解决以及持久的和平。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在这个拜登总统他与内塔尼亚胡总理的电话，还有美国与加拿大这个英国、意大利等等这许多国家一起发的联合声明当中呢，都有特别提到在这个人道主义以及人质的方面。那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在上个星期这个两名的美国人质被释放之后呢，他也与他们的家人通了电话，他也特别告诉他们说呢，美国将会继续来支持他们以及其他的被挟持的人质。目前我们知道呢，美国人是有20名目前还是失踪的在该地区，另外有200个美国公民呢是据称被哈马斯给抓走当人质了。那么除了外交努力之外呢，我们知道拜登总统美国这方面呢也派出了这个更多的军事的资源。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周末的时候他表示说将会派出更多的美国的这个军事支援到当地去那这个美国的他也说呢，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要来吓阻包括像是伊朗等等有可能会借机来捣乱的一些的邻国。那此外呢，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周末的时候也表示，他说的确是有点担忧，怕现在这个危机呢会持续的扩大，那么希望能够把它控制在加沙地区这个地方。徐波，
好，我们感谢黄耀毅的连线报道。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和平峰会防止冲突升级，以军地面行动面临重重压力。世界中东和平峰会星期六呢，在埃及开罗举行，联合国秘书长、欧洲理事会主席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一些中东国家等10几个国家的政府首脑或高级官员出席了这次为期一天的会议。会议的主旨呢，是防止以哈战争扩大，为中东地区冲突降温。 世界范围内的反对以色列这个围困轰炸加沙的抗议示威进入了第二个星期。英国据报道出现了10万人抗议集会，美国总统拜登和西方主要国家领导人也呼吁以色列给予加沙难民更多的时间撤离北加沙，也给予相关国家更多的时间斡旋人质获释。以色列官员重申，以军将迅速进入战争的下一阶段，地面攻入加沙。以色列军方表示，目前地面进攻准备就绪，正在等待以色列政府的政治决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宋教授，你好。
主持人你好。郑先生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美国独立时评人郑旭光。郑先生你好。
许波好，宋国成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埃及举办的这个世界和平峰会可谓是有舆论，但是没有共识，峰会没有能形成任何决议，也没有发表公报，冲突的当事方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没有出席，美国也没有派代表参加。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峰会的意义？对于防止冲突扩大、降低地区风险，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基本上这次的峰会，我认为在立即而有效的去冷却这个以哈战争的热度，避免这个战事的扩大。就这个目标而言的话，我认为作用不是太大。主要的理由是因为冲突方都没有参加，而且这个显示出冲突方在此刻并没有说是要立刻用和平的方式，或者是说并没有这个和平解决的这样一个愿望。特别是说以色列对于加沙的进攻基本上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因为你如果不进入加沙进行地面作战的话，那么这个哈马斯的这个恐怖组织你怎么样去清除呢？你又如何去对于受到了这个哈马斯突击的这些伤亡的以色列人民你又做如何的交代呢？那么特别是纳塔亚胡政权如果在这个时候退缩的话，那几乎他可能会面临倒戈的命运。所以一方面就是以色列这个进攻的行动应该是说马上就要发生，不会立即停止。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次的峰会至少要表现出譬如说是阿拉伯的温和国家还有世界的主要的国家本身依然是希望通过谈判和协商的方式来终止这个以哈战争的一个蔓延。那么也基本上也表达了就是对一个比较长远的中东和平的一种期盼和愿望。但是这样的一个愿望是不是可以冷却或者是劝阻阿拉伯国家介入这场以哈战争，以及能不能阻止以色列对于加沙的一个地面的进攻等等。在我看来呢，在此刻至少在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劝阻以色列鸣金收兵或者是说突然终止他对于加沙的进攻而且我认为也没有办法去阻止其他的伊斯兰的激进组织会加入对以色列一个对抗。所以说您刚提到就是说是有舆论没有共识，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啊。现在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同情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这样的一个呼声那么似乎共识在什么地方呢？没有共识的地方是在就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个恐怖组织对于中东和平的危害，以及以色列遭到的这种莫名的攻击也就是说是谁发动了这一场残酷的战争，这个肇事者是谁这样的一个焦点反而被模糊了，而这个舆论本身反而比较倾向于去顾及巴勒斯坦的人道的问题人道主义的问题当然我认为这人道主义在这次事件当中里面也有遭受了某种程度的扭曲也就是说谁才是冤有头债有主，这一点可能被您所说的这个舆论所模糊了。
好的，那么正像宋教授所说，尽管峰会没有形成任何共识，但是国际舆论注意到国际媒体都注意到跟10月7号以哈冲突 发生之后，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谴责哈马斯暴行相比，现在的国际舆论重心似乎发生了一个转移，就连欧洲国家的代表也不赞同集体惩罚加沙平民，担心呢战火将扩大到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以色列头上的压力显然越来越大了，那您怎么看过去两个星期以来国际舆论的这个变化呢？
我觉得舆论的焦点的转变很自然也很合理。它呢首先呢是对迫在眉睫的当下正在发生的灾难做出反应。你比如说这个以色列被哈马斯恐怖袭击，那是一边倒的要讲这件事情。那么恐怖袭击之后，那么这个事件啊发生了，那么事后就是一个追索讨责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发生的是以色列空袭这个加沙地带，那么这个空袭中有很多平民死亡，那么这件事情自然也成，因为它是正在发生的伤亡事件，媒体的关注是非常自然。现在的各方面的数据，在加沙地带的死亡的人数啊是大大超过了这个哈马斯当时恐怖袭击的这个人数，伤亡人数。那么我觉得媒体这个焦点的这种变动和转移非常自然也很合理，关键是对于这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的逻辑不能搞乱了。您刚才讲的那个21号在开罗的这个会议，当然是由这个阿拉伯国家啊为主体的，他们实际上在整个讨论是有失焦，就是这个重点关注啊这个以色列空袭以及以色列将要对加沙进行的军事行动，而这个没有讲作为一个和会来讲，你没有讲到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哈马斯的问题怎么解决，怎么样防止他以后再产生类似的行动，而只是单独的呼吁所谓的停火，这个是有问题的，这就拉偏架嘛。所以我很快看到啊，西方六国除了日本之外啊，他们紧急的这个电话会议也有一个声明啊，这个声明呢就非常完整啊，第一个是谴责哈马斯，这个是坚定不移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同时呢要求以色列在行动中要考虑到啊，要这个遵守国际人道法，那么特别是要防止这个平民的伤亡，这个就是很完整。那么事实上在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在前几天做出的一个草案，对巴西提出来的一个立即停火的草案，那么15个这个理事国，安理会理事国，美国是一票否决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呢条款本身都没有问题，那么美国为什么否决，就是因为他没有提及以色列有自卫的权利啊，所以他是否决的。而这个英国弃权也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他不表支持。而俄罗斯不表支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讲到，就是谴责以色列对这个加沙地带的医院的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当然这个本身是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表达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战吉坤，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我们美国之音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战吉坤他说，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支持以色列再这样屠杀平民。 Vivi说，以色列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联合国估计截至2023年10月23号，加沙地带的冲突已经造成至少230名平民死亡，包括60名儿童，此外至少1100名平民受伤，数千人流离失所。华荣说，以军地面行动的主旨 还是要更多的保存自己和更多的消灭敌人，避免落入哈马斯的地道陷阱。至于一些流氓国家和组织的武力威胁，可以不必担心，因为他们的部队都是一些口炮英雄，上不了战场。好的，我们看到呢，的确，这个西方国家政府在支持以色列自卫这个问题上没有动摇，但是舆论现在呢，随着以色列轰炸加沙的这个行动不断加剧呢，这个舆论，特别是各种自媒体上的民间言论，我们看到呢，发生了这个重心，像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样，重心发生了转移，接着向下讨论啊。全球范围的反以抗议示威也此起彼伏。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伦敦据报道出现了10万人参加的抗议集会，阿拉伯国家更是声势浩大。但是有观察人士指出，反以游行规模远超谴责哈马斯的集会，并不能说明世界人心的向背，因为全球阿拉伯人有14亿，有人说19亿，而犹太人呢只有2000万，也有人说呢16万啊，对不起啊，1600万。我来请教宋教授，您怎么看全球声援巴勒斯坦人甚至同情支持哈马斯的这些大游行呢？
我想舆论不一定是理性的啊。那么刚刚郑轩也提到，就说这可能是一个自然合理的一个发展啊，但是也强调一个，就是说这不能够产生逻辑的混乱。所谓逻辑的混乱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是非的标准。这个到底是以色列在遭受到的哈马斯的恐怖主义突击之后所执行的一种国家自卫的权利呢，还是以色列主动的去进攻加沙，来造成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灾难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非常清清楚楚的去加以界定啊。那么如果我们从群众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人们常常都有一种叫做，我把它称之为认知断裂症啊。什么叫认知断裂症呢？就是当人们看到了，特别是从媒体和舆论当中里面，看到了巴勒斯坦的平民遭受了以色列的这个轰炸，所爆发出来这样的一种惨况，就往往就忘记了，也不过是在几天以前，那么以色列人他也同样遭受了哈马斯5000枚飞弹的一个饱和的攻击，这也是一场悲剧啊。所以人们都很习惯，就是说看到今天呢就忘记昨天了啊。我把称之为这个叫做记忆覆盖症候群，往往只记住今天啊，那么昨天的事情就很容易被淡忘啊。但是我这里特别要强调一点，就是人道主义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我觉得它遭受了某种程度的扭曲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人道主义并不是说某一个民族啊的一个特有的特权，它应该是普世的、通用的，对所有的人类都是一般一体啊，一视同仁的。你不能说这个哈马斯说他喊出了一个伊斯兰的圣教，他就取得了一个屠杀以色列人民的一个特权啊。那么如果这个这样的话，那以色列的犹太人他也可以喊出一句叫做耶和华，他也可以取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一个屠杀的权利。所以人道主义本身不能够这样的一种片面的做某种政治立场的表达，它应该被体现为是一个人类普世价值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认为人道主义的谴责应该是归结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谁是始作俑者，谁是制造人道主义危机的一个始作俑者啊。那么人道主义的危机必须是要由制造人道灾难的这个始作俑者来负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们对于人道主义本身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理解。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现在呢，这个阿拉伯世界啊，我们不用去说，自然呢是这个声势浩大的这个同情亲巴勒斯坦人的这样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这个示威游行。但是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美国、美欧国家，这种这个大游行，同情以色列，甚至出现同情哈马斯。这个同情啊恐怖行为的这样的啊游行示威，您觉得这个主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是以移民的阿拉伯人居多，还是当地本土的这个欧美人士居多呢？
基本上我想它的成分和来源是非常广泛，也可能是非常多元的。但是我基本上把它统称为叫做左派右翼病。 什么叫左派幼稚病呢？就是说要用一种人道主义这样一种非常神圣的一个理由来做某一种他的政治立场的一个特殊的表达。我刚刚一再强调，人道主义是个普世的原则，不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立场的一个表达。
嗯，
所以我觉得我刚刚在强调，就舆论不一定是理性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们现在看到了巴勒斯坦遭遇的苦难，可是却忘记了当时也不过几天之前以色列遭受的一个突击啊。
好，
所以这个到底是以色列本身他要去处理和解决恐怖组织在中东和平所造成的常年的一个危害，还是以色列本身基于他私人国家的一个私利，来对于这个巴勒斯坦人进行各种形态的迫害。
嗯，
我刚刚一再讲，这个标准必须要分得清清楚楚，我们才能够去掌握所谓的人道主义的真谛。
好的，那么同情以色列的舆论不占上风，引起许多人的不平。连日来呢，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评论，说流氓国家可以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文明国家奋起自卫殃及无辜却受到谴责，这是本末倒置，到头来文明国家将不文明。一位中国网络大 V 他的话呢引起许多共鸣，他说哈马斯为何如此猖獗呢？因为文明在自缚手脚，而流氓却毫无底线。我来请教郑先生，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这个逻辑就有点像什么呢？像君子可欺之以方，就是小人和君子斗，君子斗不过小人，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可以商讨的，就是当对方用超限战的手法的时候，你是否也要用超限战？当对方恐袭平民的时候，你是否也要对对方的平民进行定点打击？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那么显然呢，是这个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啊。是这个，尤其是中立第三方是大多数人，他们心里头当然是有一杆秤的。如果说你这个文明的国家采用野蛮的手段来回应野蛮国家，那你就失去了道义上的信任。
嗯，
实际上就是说，作为以色列，如果以色列这一次他用哈马斯同样的手段专门去轰炸没有被当作肉盾的这个人体肉盾的平民区，那么我想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不可能再支持，因为他已经比这个哈马斯还要邪恶了，而且他还有更先进的武器，那更大的杀伤力。我觉得这样的论点啊可以停一停了，这是在散布一种谁野蛮谁就能战胜的一个逻辑，我不认为这个逻辑是能成立的。
那么郑先生，我也跟进一个问题，您就给我们简要评论一下目前以色列军队对加沙的轰炸，您觉得它是以平民为目标，还是呢以恐怖分子为目标，但是有时候误伤平民？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第二种这个说法。
嗯，
就是如果说你说这个遵守战争法减少平民的死亡和立即停止战争，这是两种诉求，因为有战争就有死亡，而且不仅仅会是这个军人的死亡，还会有平民的误伤。
嗯，
这个是非常清晰的。
好，
那么你如果说现在立马终止战争，那我想对所有要求终止战争的人提一个问题：对哈马斯，这个做出这些犯罪行为的集团，你打算怎么处理？你打算，亲手把他们，绳之以法吗？而且呢，不会死平民吗？你能做到吗？或者谁能做到？
好的，
你给个方案来。
嗯。一位叫毛毛的这位网友他说，这些流氓法律都是用来绑架好人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不受法律限制。另外呢，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这个网评也进来了，我们听听观众们的看法。狮子先生说，以色列必须地面战争的原因，总理内塔尼亚胡是极右的鹰派，哈马斯的突然攻击，大量平民被俘虏和被杀，而情报部门一无所知，受到责任压力，以及与他一直被指控 涉嫌贪腐推行司法改革方案遭到强烈反弹有关，必须通过战争来赢回支持。IJX 说，以色列退回自己的土地，不就没有战争了吗？关键是以色列还在不断蚕食土地，那仇恨是永远解决不了的。涅槃重生，哈马斯的背后不是中国就是俄罗斯，但遗憾的是国际舆论太偏，导致模糊背后的黑手。镜湖暗柳水中月说，中国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建立两国的基础上解决地区冲突，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和台湾的关系问题。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以色列国防军呢，在加沙周边陈兵列甲，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尽管以色列军政官员呢，都频频表态，屡次表明即将攻入加沙，但是始终按兵不动，一拖再拖。有人甚至怀疑，已经恐怕难以有地面行动攻入加沙的机会了。我来请教宋教授，以军采取地面行动的压力和障碍，您认为都有哪些呢？
我觉得以色列的地面行动本身是充满的危险，而且是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啊。因为无论是进行地面作战或者是地道作战嘛，因为哈马斯现在都藏在地底下，都有可能遭受哈马斯的伏击或者是暗算等等的。所以说以色列一旦攻进去之后呢，它是处于一种叫做敌暗我明的这样的一种吃亏的状态。因为光是要区分恐怖分子啊，或者是恐怖分子民兵啊，哈马斯民兵和一般的平民之间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啊，所以如何去在歼灭哈马斯的同时减少平民的伤亡，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啊，同时也是一个在战术上很难做到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它的一个基本的障碍。另外第二点的话，就是以色列一旦攻入加萨的话，那么一定会造成重大的平民的伤亡。正如刚刚郑先也说过嘛，没有一场战争是不会造成平民的伤亡的。所以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以色列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人道主义的一个责难啊，或者是压力。即便说这个责难和压力本身不一定是理性的，也不一定是公平地对待以阿之间的一个民族的仇恨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拜登已经很明显的表示出，就是说，以色列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地面攻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做法啊。为什么？因为这样子很可能就是以色列会重新重蹈当年已经是特别是在2005年已经撤出加沙之后，就重新又回到一个加沙这样一个泥淖当中里面，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美国在阿富汗陷入泥淖的这样一种困境。所以这是一个拜登的一种看法哈。另外一方面可能更为严重的一个压力，那就是说一旦攻入加沙之后呢，必然会引起其他的恐怖组织。我们要注意啊，中东地区本身的恐怖组织可是很多呢。哈马斯还属于是一种比较小咖的一个势力啊。那么这其中还包括真主党呢，还有伊斯兰圣战组织，还有包括也门的这个青年运动，也就是胡塞组织等等的，甚至背后还有一个伊朗在做一个幕后的一个老板做一个强力的支撑等等的，所以以色列一旦攻入了这个加沙的话，可能会激起了其他的恐怖组织本身加入对于以色列的一个对抗所以我想以上四点的话，应该为什么可以去解释现在为什么以色列虽然说成兵那么样的重大但是还没有真正发动地面作战各种可以考虑到的一个原因以及所面临到的压力。
好的，现在阿拉伯国家呢称以色列是国家恐怖主义，欧美民主国家也呼吁以色列要遵守人道主义和国际法。拜登表示，加沙巴勒斯坦难民需要更多时间疏散转移，有关国家也需要更多时间斡旋难民获释。我来请教郑先生，有人说呢，重重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确很难他还有没有可能进入加沙？以军什么时候才能等来以色列政府所做的政治决定呢？
我想所谓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成，内塔尼亚胡和防长都到前线，已经做了战前动员。那么现在政治决定，显然这个以哈冲突不仅仅限于以色列和 这个哈马斯之间。那哈马斯之间，哈马斯突然动手啊，准备了两年，突然袭击，不宣而战。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对哈马斯宣战了，这个战争是必然要进行下去的。那么哈马斯准备了两年，他一定啊准备好了后手，就是以色列全面反攻，他应该怎么办？那么包括这种政局的演变啊，那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啊已经派出了他的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啊，一个福特号，一个艾森豪威尔号，而且把这个第六舰队的旗舰也已经啊向这个东地中海部署。那实际上呢，他们主要是克制真主党和这个，刚才宋先生说的，伊朗以及其他的胡塞组织啊这样的武装力量啊。那么美军的基地啊，就是中东的基地，也多次啊受到这个无人机和导弹的和这个火箭弹的袭扰。那么甚至啊这个也在海上拦截了及三枚这个导弹啊，且飞往以色列的导弹。所以呢，我看到他要是动手的话，会是一个协同行动，会和美军啊，美军的整个部署到位，甚至美军的海军陆战队全部到位，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以色列不会单独动手，他一定会和美军有一个协同，类似于美军在这个，在这个乌克兰战争中给他们提供各种信息情报啊，指挥协助，那么就是要对这个整，对于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对于这个，中东地区伊拉克、也门这些武装都有防备震慑的情况下啊，那么军事上他才有可能行动。另外政治上呢，我想可能还要等这个谁吧，马克龙他明天周二去访问以色列。那么这样的话，大国的啊，除了中俄之外，那么日本啊，除了这三国，那么都应该对以色列做过访问之后。
好，我们感谢宋国成教授和郑旭光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中俄协调中东立场，中国军舰远赴这个冲突海域不寻常。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中俄协调中东立场，中国军舰远赴冲突海域不寻常。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上个星期在卡塔尔会见俄罗斯总统中东特别代表后表示，中俄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相同，计划共同努力缓和中东紧张局势。中国在哈马斯对以色列边境地区实施恐怖袭击，打死平民，掠走人质之后，呼吁以哈双方立即停火，是少数几个 未谴责哈马斯暴恐行径，要求还巴勒斯坦人公道的世界大国之一。最近六艘中国军舰出现在中东海域，其动机和目的引发各界猜疑。观察人士指出，俄罗斯与伊朗、哈马斯明来暗往，有利可图，希望呢转移国际视线，减轻俄乌战争压力。但是习近平与普京抱团取暖，疏远了美国盟友中唯一没有与北京科技脱钩、经济去风险的国家以色列。那么这个算盘是怎么打的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和美国独立时评人郑旭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个周六举行的这个中东和平峰会没有给中国的中东特使翟俊高调露面的镜头，但是这位中国特使却在峰会前高调亮相，会晤了俄罗斯总统、中东特别代表，并宣称呢，中俄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完全一致，引发了不小的国际关注。我首先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北京和莫斯科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是什么，两国的一致性又主要在哪里呢？
两国的一致性啊，始终是跟美国的立场不一样。
嗯，
那么因为两国的这个地缘政治实际上他们的利益还是有很大差别啊，所以说完全一致肯定是一个客套话。最简单的就是我们看这个被美国否决的这个联合国巴西的这个和平提案和停火提案。那么中国、日本、瑞士和这个法国这几个国家呢都是投了支持票的，就是巴西的方案。那么巴西方案是基于俄罗斯的方案修订出来的。那么在投票之前呢，俄罗斯也加了两次修正案，都没有被通过。一个呢，就是要求这个谴责，以色列轰炸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医院啊，另外一个也是跟这个平民死亡有关啊，都没有到这个足够的九票。那么之后呢，这个被巴西被美国否决的这个提案呢，实际上中国是投了赞成票，而在这个内容中间呢，就是谴责这个哈马斯的，那就中国没有特别声明啊，这个条款我不支持啊。那么说中国是谴责哈马斯这个恐怖袭击的。那么在这样一个这个提案呢，法国和瑞士、日本都投了赞成票的，而这个俄罗斯、英国投弃权票，他们的原因刚好相反啊。那么这个俄罗斯是因为他的两个修正案没有放进去他投弃权票。那么英国和美国是保持一致的，尽管呢表态美国是否决，他是弃权，就是因为这个条款中间没有写入这个以色列的自卫权，以及英国的代表特别做的这个声明说，因为哈马斯把平民作为这个人体护盾啊，这两点都没有写入。所以我们看呢，就是说中俄的这个立场是有很微妙的一个区别的。就像俄罗斯战争中间，中国一直说要尊重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那么有记者问呢，乌克兰是不是主权这个完整的国家，那他们当然是说这是支持的。那你支持这个就不可能支持俄罗斯去侵犯乌克兰，去这个把乌东乌南四周划为俄罗斯领土。实际上中国呢就是回避问题，回避这些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您刚才提到说中国回避这个问题啊，那我们看到中俄特使啊协调一致的这个所谓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有人说其实不过就是各自重复习近平和普京上个星期呢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上这个闭门会谈的这样一个结果。分析人士说，普京和习近平闭门会谈了三个多小时， 其中以哈冲突呢，必然是一个重点之一。根据普京的透露，两位领导人呢，都同意面临共同威胁的情况下呢，中俄关系只会得到加强。我来请教台北宋国成教授，据您判断，习近平和普京呢，是如何在以哈冲突和巴勒斯坦问题上协调一致的呢？
我想习近平和普京应该是说不止在以哈战争的问题，包括这个问题之外的很多地方他们都是一致的。所以中俄它必然是相当一致啊。那么而且也不需要太多的协调啊，他们就什么叫天然的一致啊，很自然而然的一致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说中俄有这个关系无上限的话，那么中俄之间也有一个叫做反美无上限。在整个挑战国际体系当中里面，我认为他们是互为主谋跟互为共犯啊，时而是这个主谋那个为共犯，时而是那个为共犯啊，这个为主谋另外一个为共犯啊。所以今天我就要问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谁最不希望中东和平嘛？谁最希望就是说在一个中东混乱的局面当中里面能够浑水摸鱼，或者是所谓的火中取栗啊？那么如果说今天中俄两国可以在一种反美无上限的一个框架之上，把美国重新离开了中东之后，再把它拽回到中东地区，以至于在美国重到了当年在阿富汗的一个情况，陷入到这个中东的大泥淖当中里面啊，付出了这个所谓的军事的一个耗费啊，或者是军备资源的一个耗散。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一方面对俄罗斯来讲的话，可以减少美国对于乌克兰的一个支援，对中共来讲的话，那么也可以就是所谓让美国分身乏术，那么降低了对于台海危机的一个处理。这个是符合中共所讲的，就是台湾问题本身啊不容外力干涉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嘛啊。至于说您刚协调就提到这个协调，我觉得中俄之间本身它就是一个黑帮社会里面一种兄弟的伦理啊。现在呢，我们讲说习近平常讲东升西降嘛哈、啊，那么中俄之间的关系叫什么东西呢？叫做习升普降啊。现在因为，普京他也希望得到中国的援助嘛，那么中国也趁这个机会，希望能够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啊。所以基本上中俄之间本身它就是一个大哥带小弟的这样的一种黑社会的一种叫做兄弟伦理的一个关系。所以在以哈这个问题上，我想不言自明的啊，而且是非常自自然然的，中俄之间必然是走在一起，而且不需要太多的协调都会取得一致的立场。
好的，那么中俄两国在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方面立场一致呢，恐怕是有利益在后面这个支持的。现在呢有一个问题非常有意思，一个新的发展迹象，昨天开始报道说中国有六艘军舰呢出现在中东海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他们为什么在那儿啊？这个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向海外除了这个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那一带之外了，中国在向远洋派出军舰，并且呢是在非常敏感的地区派出军舰，这还不是常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想简要的请两位嘉宾呢简要评论一下中国军舰去干什么，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在中东的海域。首先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方的解释，说这个是蓄意渲染啊，不合事实。这些军舰呢是执行护航任务的，那么也有猜测呢，它是有可能会牵扯到撤侨，紧急情况撤侨。那么第三个就是大家更注意的啊，就是它是不是带有一种耀武扬威啊，以这个显示自己的军力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么一个用意。
好，那么宋教授您怎么看？
我认为即使是护航也好，访问啊，或者是这个他们叫做定期的换防也好，都是可以在这种所谓的平常的护航当中立刻的转变成为一个作战的状态。我们注意啊，这次六艘军舰当中里面有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和综合补给舰，这些本身都是一个水面可以随时进行作战的一个舰只。 所以这不仅仅是说是当年中共长期在亚丁湾附近进行所谓的护航啊等等的，但是这个护航本身随时也可以拿起来做战斗的啊。所以我觉得保守来看的话，这可能当然如刚刚郑先生所讲的，我也同意，就是说在这个地区要展现中共的一个在中东的一个军事力量的存在。那么，如果比较严重来讲的话，它也有可能是准备与美国在这个地区进行海上的对抗。
好的，一位叫狼雾的大根的网友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中国海军舰队出现在加沙地区之后，以色列无限制无啊，对不起，以色列无限期推迟了地面行动。”我可以非常负责地告诉我们这位网友啊，这是完全的。彻头彻尾的谣传啊，根本就没有根据。但是这一条讯息呢，在中国自媒体上广泛流传，让许多反美的中国人呢感到这个信心倍增。另外一位叫张展曾上寺，他说：“俄乌战争、以哈战争，不排除朝韩爆发目的让美国分心。”到2025年7月发力台海，这是既定目标。柴道个2023说，习的外交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脑反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思维模式，以中共和普京政权为核心，再加上北韩、金氏王朝、叙利亚屠夫阿萨德和伊朗、塔利班等神棍政权的小兄弟们，新一代邪恶轴心已经形成。这些独裁者们的外交从来都不是服务于国家利益，而只是为了他们一党甚至一人的大权独揽，江山永固。”我们这位网友呢，这个提到了国家利益，我们就谈谈这个问题。就目前公布的这个讯息来看，中俄两国立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一致性表现在表面看似齐强，实则选边，既呼吁双方停火克制协商解决问题，却不明确谴责哈马斯恐怖袭击在先。我来请教郑先生，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呢，已经玩过这种所谓站在公平正义一边的这个招数了，那么这种立场到底公不公平、正不正义呢？
这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中国政府一直是这个齐强策略，最明显的实际上是俄乌战争啊，他一再反复的重复啊，乌克兰的这个当然他不是明指啊，就是任何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啊都是不容侵犯，但是对于俄罗斯明显的侵犯乌克兰的领土和完整这么一个事实呢，他是装聋作哑啊，这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包括以色列这个是被哈马斯恐袭这件事情呢，我也注意到啊，他在这个投了巴西草案的这一票，实际上草案中间就谴责哈马斯这个恐袭以色列，就是说他可以随大溜的跟着一帮人啊背书，就像前一段时间在欧盟的一个提案一个方案中间啊提到了谴责俄罗斯侵乌啊，那么大家以为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有所变化，实际上没有变化，他这个就是逻辑上是自我矛盾的，他并不在意这个自我矛盾，因为他宣称的和他所实行的并不是逻辑一贯的。你要用逻辑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你就是太高抬了，太高抬他们，因为他们是刚才网友提到什么国家利益，实际上在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党国，党国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这个的逻辑上倒是非常完整。如果我们永远从党国的利益和这个习近平的个人利益去考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指向，你能看到一个清晰的逻辑，它是不互相违背的。
好，尤其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呢？是深陷乌克兰战场，双手沾满乌克兰平民鲜血的这个普京呢，竟然敦促以色列停止杀害平民，避免加沙出现人道灾难。我来请教宋教授，普京这样做是他不了解俄乌战场的实情，还是他脑筋出了问题呢？而北京配合普京上演这样的闹剧，就不怕在国际社会上丢面子吗？
您刚提到普京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我认为他的脑袋根本就已经坏掉了啊，已经难以修复啊。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独裁者的野心已经遮蔽了一个正常人应该要有的良知和理性。我就随便挑几个啊，就是最近他对于以哈战争所做的一个表态。他在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通话的时候，他说啊，普京说到，他希望能够协助来阻止啊，加沙地区爆发人道主义的灾难啊。那我请问你，你普京在乌克兰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造成了数百万的这个乌克兰人民的流离失所，那么这个到底要谁来协助阻止呢？啊，那么普京还更说啊，他说这个对于这个啊，虽然说以色列有一个自卫的权利，但是对于巴勒斯坦人民所造成的伤害什么是无法接受的。那我请问你，你在俄乌战争里面造成了乌克兰这么样一个美丽的国家被你打到这个弹丸残壁的一个情况，以色列人民遭受这么大的一个伤亡的时候，那请问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接受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说法，基本上不仅是胡言乱语，根本就是颠倒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一个伦理和一个道德的原则。即你提到这个中共这个问题，中共这个问题，当然就是说，你从过去，对于俄乌战争里面讲，我在第一次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的时候，我就讲说，中共从头到尾都是一种假中立、暗挺俄、真反美的这样一个逻辑。
嗯。
所以不谴责这个侵略者，就如同今天不谴责哈马斯，实际上是一路走过来始终如一的这样一个道理啊。
嗯。
所以我特别再讲给我一点时间，就是说，这个王毅所提出来的，就是中共所提出来的那个所谓两国方案，是一个混淆视听的说法。
嗯。
1947年联合国181号决议所提出的各自授权给以阿两个国家建立，两个独立国家的这样一个授权才叫做两国方案。中共的两国方案本身其实是一国方案，也就是说用两国的这样的一个掩护和障眼法来包藏他的怎么样唯一支持巴勒斯坦的一国方案。
好，
所以我这里要特别讲得很清楚的，这个不仅是双标啊，这个叫做乱标啊，就是乱七八糟、漫无标准的一种标准吧。
一位叫 Reader Claire 这位网友他说，俄乌战争、以哈冲突、朝核危机、缅军政变、台海危机、中俄友好无上限、合作无禁区、不是盟友胜似盟友、背靠背推进俄乌战争、世界百年之大变局、混球治理等宏伟目标，形势一片大好啊。我们看到普京明里暗里支持伊朗和哈马斯，虽然愚蠢但情有可原，他是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减轻俄罗斯的战场压力。可是习近平配合他演戏赔进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利益，即我们看到疏远了美国盟友当中一个唯一一个尚未表示跟中国科技脱钩和经济去风险的以色列。我来请教郑先生，您觉得北京这样做值不值呢？
我觉得从他的算计上完全能够理解，因为随着这个美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作最重要的长期的敌人，那么以色列这种可以说对中国亲善的立场是不可持续的。另外一个呢，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盘面上，显然中东地区啊，以色列是美国最坚强的盟友，那么得罪以色列与得罪阿拉伯国家来算啊，那他还是觉得得罪阿拉伯国家是得不偿失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盟是命运共同体啊，是这么一种互相的关系啊，这是阿拉伯国家也是所谓南方国家非常重要的一大块。习近平要做亚非拉的领袖，他一定是和第一世界是要这个对抗的，这个长期的战略趋势可以说是没法逆转。习近平也是咱们讲一条道走到黑了，他没有回头路。
我们看到每当国际热点地区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会引起世界战略格局的重组和国家之间的战队。我们看到受到伊朗支持的哈马斯在游行示威时，巴勒斯坦人和一些哈马斯呢，他们在游行示威的时候就打出了普京和金正恩的画像。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上个星期访问了平壤，近日 就宣布即将访问伊朗。那么我来请教宋教授，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他表示，中俄伊朝，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有可能在俄乌以及以哈战争中结成一个新轴心集团。宋教授，您如何看这种危险性？
这个危险性是已经出现了，而且会继续加剧和恶化的啊。我觉得以哈战争暴露了这世界上现在很明显的出现的所谓的四大火药库啊，一个就是东欧的俄乌战争，一个就是现在在中东的以哈战争，另外一个就是在印太地区的台海危机，还有一个就是在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子啊，核战的一个危机。这个四大危机当中里面，都是未来这个整个国际秩序一个遭受非常严重的一个一种挑战啊。我刚刚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过去常讲中国威胁论嘛，其实中共也有一个叫做美国威胁论啊。从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啊，美国作为中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敌人，就已经从刚开始的时候是怀疑啊，然后防备，最后变成竞争啊，现在已经到达了一个直面对抗的一个局面啊。中共一直是把美国啊当作是一个不仅是外交上和战略地缘政治上一个竞争的对手，同时中共也把美国当作是他的民族的敌人哦啊。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始终认为美国啊就是一个怎么样处处要阻止中国的崛起啊，要把中共永远变成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啊，那么阻止中国的一个崛起富强和壮大等等的啊。所以在中共和习近平的眼中来讲，美国是一个头号的敌人啊。所以反美的这样一件事情本身要远远高于任何对于国内的韭菜百姓的福利，那么高于您刚所说的国际社会的形象，或者是考虑到是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当然值得啊，在习近平的眼中当中里面，只要能够抗美啊，能够反美，甚至能够取代美国，颠覆到美国所主导的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用中国的一个世界体系来加以取代，这样的一个远大的一个目标，不仅仅涉及到民主的复兴啊，同时也是中国这个崛起一个必要要走的一个终极的道路啊。所以这里头没有中共没有什么国际形象可以考虑啊，只要能够达到美国，取代美国啊，称霸世界啊，所有的其他的目的本身都可以一概不予重视，完全要加以忽略的。
好的，那么宋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啊，昨天他针对目前的以哈冲突和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呢，他说这样的话，说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有可能会结成一个新的轴心集团。外界评论呢，美国的著名政治家他呢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不同寻常，您有何看法？
基本上我刚刚就说过了哈，就是说这个中俄伊朝啊，这四个国家已经组成了，而且逐步的在恶化所谓的一个反美联盟，同时借此来破坏国际体系。所以这个不仅是一个可能性的问题，也不是个潜在性的问题。也就如同我刚刚所说的，由于以哈战争的爆发，更加暴露出这个中俄伊朝这个四个轴心国家本身的一个联盟的关系啊。所以您刚提到美国的国会议员或者是其他很多的国际专家都一致的认为，这个中俄伊朝本身所形成的对于整个全球民主体制的挑战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事情。
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拜登在电视演讲当中里面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今天啊，如果说这个邪恶轴心本身对于全球民主的一个威胁不加以铲除的话，那么全球民主本身就会陷入危机，甚至会遭到破坏和崩溃的地步。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宋国成教授、郑旭光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呢，讨论两个话题是：当马克思遇上孔夫子，真是千古之音；二，香山论坛在即，李尚福任免，尘埃落定。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